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2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美朝峰会结束但是没有达成协议，白宫说双方期待未来再会。我们还要连线美国之音派驻越南河内采访这次高峰会的记者做最新的连线报道。我们还要介绍美国正式启动暂缓上调进口中国商品关税程序，维权律师江天勇获释之后他的去向引发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这次美朝峰会刚刚结束，美国之音呢将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9点播出电视特别节目，来关注各地对特金二会的反应，并且讨论特朗普总统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后美朝关系的发展。欢迎您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电视频道以及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 YouTube 等社交平台收看特别节目。之后呢，时事大家谈还会继续探讨特金会之后朝鲜无核化的前景。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这小时节目里我们有各项新的内容为大家来播出。同时呢，我们现在首先要连线在河内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进行最新的报道。耀毅你好。
婉成你好。
是的，我们刚刚也谈到了特金会哈结束了，而且呢可以说是突然提早结束，也是让大家感到有些意外哈，请你谈谈有关的最新消息。
是的啊，我们知道呢，今天早上原本大家都是非常期待，这个会面能够非常良好，能够签成一个协议。因为呢，这根据白宫原本的原定计划，早上9点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这个主席呢，他们会面的时候，其实气氛还非常良好，而且两个人呢一边这个交谈散步还有说有笑的。那但是呢，突然之间这个工作午餐却取消了，然后原定在2点的这个签订双边仪式的协议的仪式呢也被取消了。然后呢，后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出来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说原定在4点要举办的特朗普总统的记者会也突然提前到2点。那么于是呢，许多的记者就赶快这个冲到特朗普总统举办记者会的这个万豪酒店。那么在那边举办了一个记者会之后呢，回答了关于这个朝鲜这个问题，特朗普就乘坐空军号已经离开了，返回华盛顿。那么原定是6点他才要走的，但是就像您刚所说的，这一次峰会突然的这个结束了，那大家也就是觉得非常的诧异。
对，那这次的突然结束这个峰会呢，也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哈，但是呢，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正面的这个铺陈呢、啊、跟发展值得注意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峰会呢，没有达成协议的原因，根据特朗普总统自己在记者会上说，他说呢，其实金正恩是愿意以大幅度的停止核武，以及进行某些部分的这个无核化的努力呢，来换取这个美国方面来解除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呢，这个美方是认为说这样子的努力还不够，他要求要有全部的无核化之后才来解决制裁。所以在这个症结点上呢，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因此呢，无法在这一次的河内峰会上来签订协议。那么呢，我们刚才在记者会上也有听到特朗普说了，我们知道了特朗普的政府呢，他过去的立场一直是坚持朝鲜的无核化必须要是完整的、不可逆转的、可以核实的。那么甚至呢，今天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自己就讲了，他说我们美国呢很有能力可以去核实朝鲜的核项目，这个我们对朝鲜非常了解，朝鲜的每一寸土地我都掌握在这个手中。那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今天却在记者会上又另外表示说呢，所谓的完整的、不可逆转、可核实的这个无核化呢，我现在不想谈，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局限在这个立场上。所以呢，看起来特朗普总统现在也不愿意把话讲得太死、讲得太强硬，因为呢，看起来金正恩也有程度的让步。那他们现在也说了，期待在未来会有第三次的峰会，那么双方呢也会进行 继续的谈判，那么呢，或许接下来谈下去之后呢，会有更多的进展出现。不过呢，如果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说双方的症结点，也就是美国这边要100%完成的这个完整的核实无核化，那么呢才能解决才能够取消制裁。而朝鲜方面呢，却认为说我们一步一步来，你现在要解决制裁，让我们可以发展经济。如果这个症结点上没有办法解开的话呢，恐怕再怎么样谈还是不会有结果的。
对，
完成。
是的，事实上呢，特朗普总统在出发前往河内去参加这一次的高峰会之前呢，他曾经也有好像语气放松的样子哈，讲到就是说不是完全要有那样的严格的要求啊，或者有众多的期待，但他总是抱着个乐观态度，他说这次的会议会是成功的。但是现在呢出来这个结果，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是说让大家大失所望呢，或者至少让特朗普总统感到失望呢？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尤其是昨天，其实他跟金正恩在这晚餐之前呢，他都已经讲了，他说这个无核化呢，我们慢慢来，他说我们不急，他说 no rush。但是呢，所以到底是在今天的谈判当中，是美方的哪一些官员强力的坚持要求说，朝鲜一定要马上做出完整的这个让步，才能够来解除制裁，就不得而知。因为特朗普总统自己本人的立场听起来是放松了，那是否是表示他的政府里面的哪一些是白宫里面还是这个国务院里面的官员保持比较强硬的立场在导致这次的谈判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协议？那就要看之后这个是不是有其他的官员会愿意出来自己讲说呢，是他们认为说要以强硬的立场，跟特朗普总统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对，另外呢，我们也听到了这记者会上的这个原因的剪辑哈，特朗普总统他讲说国务卿蓬佩奥认为说现在不是好的时候来签订这个协议，所以呢他明讲的这个名字在这里哈，也不免让人想到，就是说国务卿蓬佩奥可能在这次的这个会议上面他的立场是比较坚强一点的哈。但是呢，就像你刚刚讲的，是不是出现一些什么意见的强烈的转换，以至于使得这个气氛前后哈差距，或者说出现这个结果的转变呢，的确是让人感到意外。这一次呢美国结束了这样的情况，刚刚我们的电话连线里面美国之音驻日本驻还有欧洲的记者哈，都谈到了他们各方呢都放松了一口气，觉得呢没有协议反而是更好的协议。那么在美国方面出动这么多的人马，而且之前呢有更多的协调哈，我相信美朝双方他们之前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工作会议啊，相谈这个为这个会议做准备。出来这个结果的话，对美国来讲，是不是对特朗普总统来讲，带回去这样的结果在国内也会引起关注呢？我想可能在现在特朗普总统在国内也这个困境蛮大的情况之下呢，也是相当引起关注的。那这次哈，对于你在现场采访几天来所看到的哈，来总结一下你这个记者的观察。
是的，你刚才也提到说特朗普总统呢这次没有办法带个协议回去作为他的一个成绩啊，所以呢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子呢，他在这一次的记者会上特别又再度的强调说，朝鲜方面呢已经有释放美国的人质，那么呢也有归还这个在朝鲜战争上阵亡的美军阵亡将士的遗骸。那么呢虽然他是还是强调说这个方面呢朝鲜方面已经做出让步，那么这算是他的政绩。他也再度强调说呢，其实朝鲜问题早就该解决了，他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都没有解决，在过去的几任政府也都没有解决，那这个是遗留下来的问题，变成他要来解决。所以呢他也认为说这个把这个责任呢这个推给了前面的几届政府。那不过呢说到这个美国人质今天当然有记者就问到了说呢，这个在朝鲜脑中狱中这个死亡的美国大学生王姆比尔这个事情，那么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在这个事情他说他有跟金正恩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说他为金正恩做出了辩护，他说呢监狱是很辛苦的地方，坏事情会发生的，我认为他金正恩呢并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呢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当他在台上说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现场的记者是非常诧异的，就是一个美国总统却是为这个朝鲜的领导人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辩护，那么在美国的人质的问题上做出辩护，那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吃惊。那么呢所以说在这几天的这个峰会的这个下来呢，由于特朗普总统不但强调他与金正恩之间的私人的友谊，那都让大家很期待说 他以这种私人友谊的方式一对一的对谈能够谈出一个成果，但是却没有谈出一个具体的协议，那可能大家的心情上都有一点失望。
完成。好的，我们非常谢谢黄耀毅这几天来在河内为我们进行的连线报道，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消息。谢谢耀毅。
好的，谢谢婉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大家所关注的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进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也就是2月27号，宣布将开始进行暂缓上调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关税的正式程序。美国原来计划在3月2号要把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说暂缓上调关税的具体期限，只是说如果有变化将另行通知。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行动是根据特朗普总统延长期限的决定做出的。特朗普总统认为跟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富有成效。同样在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只凭中国答应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不足以达成美中协议，协议必须要包括重大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必须是可执行的。美国国内一些人士担心特朗普总统会接受一个只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而对中国贸易行为和工业政策改变不多的协议。不过呢，包括零售业在内的一些行为团行会团体欢迎推迟对大批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增加关税的决定。特朗普总统决定暂缓上调关税之后呢，中国股市出现了3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点到9点播出电视特别节目，继续来追踪各地对特金会的反应，并且讨论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会后美朝关系的发展。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频道，以及美国之音上我们的网页、脸书、YouTube 等社交平台收看。在特别节目之后呢，时事大家谈会继续探讨特金会之后朝鲜无核化的前景。现在呢，我们把目光来关注有关于中国的人权。中国的维权律师江天勇2月28号似乎是刑满释放，前往监狱迎接的朋友们说，他被释放以后立即就被人接走了，去向有待确认。早前有消息说当局将不准他回到北京，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因煽颠罪服刑2年后星期四，也就是2月28日，从河南省新乡监狱被释放。不过星期四上午前往监狱迎接江天勇出狱的友人，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发推说，江天勇被人接走了。江天勇是中国维权律师，2004年起执业，代理大量宗教自由、访民维权等敏感案件，其中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案等。709大抓捕律师事件发生后，参与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家属维权。2016年11月江天勇被失踪，2017年6月被以煽颠罪批捕，8月庭审，11月获刑2年。那么江天勇星期四到底被谁接走，目前情况不明，因为王俏玲试图与江天勇的父亲和妹妹联系未果。王俏玲对美国之音说，
他那个家属跟他接他的家属，我们跟他联系不上。然后呢，监狱说他已经被接走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没有见到，因为是本来跟他家属说好的一块来接，但是呢，从昨天晚上家属我们就联系不上了，因为家属是被警察带上警察的车，说是来这个新乡接江天勇，但是现在家属那个手机就打不通了，一直就打不通。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说，王俏玲等星期四8点来到了新乡监狱，上午9点45分获得监狱答复，说江天勇已经被接走。不过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2月26日发消息说， 河南信阳老家的国保人员来到江天勇父母家，说上级领导有指示，江天勇不回信阳了，要送他去郑州。金变灵还说，2月16日，狱中的江天勇明确地对他的妹妹和妹夫说，监狱领导跟他谈话，说不能够去北京，只能回老家。国保的解释是，江天勇户籍在郑州，所以由郑州国保接到郑州办理户籍恢复手续，安排住处，安排工作。对于上述说法，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说，
是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官方说什么，他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消息渠道嘛。
与此同时，当局严格限制其他维权律师家属前往河南新乡迎接江天勇出狱。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说，
对，我和那个刘二敏那个被限制在家里，在我的家里啊。是啊，我们昨天下楼嘛，去的时候就有两辆车，有那个好几个国保就是控制我们，没让我们出去。
至于当局为什么这样做，李文足说，
本来就是一个律师已经今天的就是出狱的时间嘛，应该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今天就是回来就由家属直接就接回家里，但是他们现在把家属也控制了，然后他们的家属也联系不上，然后把那个整个人又给弄失踪了，这完全就是不合法的，对，不按照正常的来嘛。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维权律师江天勇出狱以及出狱后的状况。34个境外人权和法律团体及政党星期一发表声明，对江天勇2月28日获释及获释后的待遇能否符合法律及国际人权标准深表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美中有关的消息。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知名 Bronx Union 这家中国网络黑客组织正在展现灵活多变的进攻手法，窃取外国军事技术情报，并且监视异议人士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强调，美国网络安全部门正在采取更主动的反制策略对抗中国黑客。网络安全公司 SecureWorks 星期三表示，该公司从2016年开始进行的调查发现，疑似设在中国的黑客组织 Bronx Union 他们的活动范围十分的广泛，袭击目标包括外国政治团体、人权活动组织、科技还有制造业部门的网络系统。这家公司在其网站发表的系列文章说，这个黑客组织在过去两年使用了多样的进攻手段，给网络安全防护人员的工作带来挑战。SecureWorks 公司此前的研究报告指出，该组织在2015和2016年间袭击了美国和英国的航空航天部门，中国境内的学术机构和媒体，以及加拿大科技部门和媒体的网络系统，外国的医疗、政府、公用事业等部门也受到影响。研究人员说， Bronx Union 是该公司反网络威胁小组发现的袭击数量最多、行为最为活跃的黑客组织之一。最近呢，有多家网络安全公司和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的贸易冲击促使中国黑客对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发动新一波的网络攻击。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办公室网络政策总监马德林·泰莫尔曼斯表示，鉴于中国的网络威胁，美国需要做出主动还有多方面的反应。另一方面呢，应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还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的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星期三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政府资助的美国大学孔子学院的新报告。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采访了美国10所孔子学院的官员，公布了一些学校官员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对孔子学院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的报告。这些关切包括，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可能会导致学术审查，国家汉办影响着孔子学院的招聘程序，有孔子学院的学校可能不愿举办一些目的在批判中国的主题活动，比方涉及西藏、台湾或天安门的活动。报告说，截至2018年12月，美国共有96所高校开设了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部分由中国国家汉办资助和监管。 中国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的一个项目，目的是在跟外国学校合作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美国众议院全国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高级成员史密斯说，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证实，中国对例如台湾、西藏和天安门等敏感话题的审查已经延伸到开办了孔子学院的美国学校。我们没有能够使中国更加尊重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倒是中国正在将我们的大学推向自我审查和知识默许。史密斯议员还说，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这些高校的孔子学院项目就相当于试图影响年轻人思想的学术恶意软件。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中国长期威权主义的一部分，试图乔装打扮，影响毫无戒心的学生。正如报告所显示的，这些高校对学术审查存在着严肃、有理有据的关切。史密斯议员曾经主持过68场有关中国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侵犯影响人权的听证会。他曾经在上届国会起草法案，要求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行动以及其他方面提交一份非保密的跨部门报告。他将在本届国会重新提出该法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在中国官方媒体或轻重媒体上播放犯罪嫌疑人电视认罪，这个呢是中国政府宣称的法治社会的一个特色和产物。这种承袭并发扬光大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的做法，让当事人身陷囹圄，孤立无援，承受巨大肉体和精神酷刑下，还不得不要屈服当局的压力，做出违心的悔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我对这些事情之前的事情也是表示很惭愧，也很忏悔。
I violated Chinese law through my activities here. I have caused harm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 have hurt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 apologize sincerely for this, and I'm very sorry that this ever happened.
我很希望政府能够网开一面，考虑到我的初犯、我的年老和目前悔罪认罪的态度。
这些是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央视或被认为亲中电视台播出的一些引人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认罪的片段。林荣基是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2015年10月24号在罗湖海关过关时被深圳官员带走，后被公安押解到宁波。在此后的5个多月里，林荣基被据称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多次提审，后来在有导演有台词的安排下，在摄影机镜头前认罪。有关片段于2016年2月在凤凰卫视播出。林荣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未经法庭审判，没有他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强迫他认罪，承认非法经营和销售禁书。
全部都是他们安排的啦，你要想电视的话，你他要向你什么说的话要写下来，他不满意的话就帮你改，改完以后你就念，他给时间你念了。你们那个悔过书也是我写出来，他不满意还会帮我改，改完以后签个名。
林荣基说，中国当局安排他以及其他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目的是给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是在杀鸡儆猴。2016年6月14日，林荣基在两名中央专案组人员陪同下抵港，拿取铜锣湾书店客户订书单书籍硬件资料，带回大陆作为法庭审判的证据。不过，在原定要在16号返回大陆之前，林荣基决定召开记者会，公布他被失踪、被认罪的真相。与大陆相比，林荣基在香港还有一定的新闻自由。他还敢而且能够通过媒体讲出真相，但是那些在大陆的被迫认罪的人们，他们面对自身安危、家人安危、当局国家机器的威逼， 在被迫电视认罪之后，无法、不能、不敢说出真相。高瑜是前《经济学周刊》副总编，1989年6月、1994年11月和2014年4月曾三度入狱。2015年4月，一审被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2014年5月8日，中国央视播放了高瑜被电视认罪的陈述。
啊，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是危害了国家的利益。那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的，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
高瑜2015年11月26号二审时被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由于身患重病，高瑜获得监外执行，今年4月23号服刑期满。高瑜说，他完全不知道当局在什么时候偷拍了。当局之所以在脸部打了马赛克，是因为声音和嘴型对不上。高瑜认为，当局未经过他同意录制了他的视频。高瑜说，中国政府称是个法治国家，但是当局强迫犯罪嫌疑人公开在电视上认罪，证明中共政权的无法无天。高瑜表示，电视认罪这种形式比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影响更广，对当事人侮辱更大。他说，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应该由法院终审判决，而绝不是这种未审先判、舆论定罪。709案中被抓捕的律师王宇，在被关押300多天之后，获悉唯一的儿子安全受到当局的威胁之后，按照关押他的人员的要求，多次录制认罪视频。王宇说，认罪就能够得到当局的宽大处理。他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最终，王宇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在摄像机面前背诵写好的稿子。纽约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律师滕彪说，电视认罪违反了中国刑法中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认定之前，要假设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
电视认罪恰恰是就是在审判之前让这些人忏悔认罪，等于是给他这个案件已经定了性。而且从当事人自己的这个角度，就是主动认罪，没有任何其他的旁证、其他的证据，这是最明显的违法之处。
滕彪说，从过去发生的情况看，绝大多数电视认罪的人实际上在被关押期间受到了酷刑，肉体上的酷刑、精神上的酷刑，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做电视认罪，有的是在遭受酷刑之后实在承受不了，有的是家人被抓，有的被当局威胁要重判等等。滕彪说，电视认罪是中国宣称法治国家的一个特色，其根源来自文革时的游街示众，通过公开的羞辱认定当事人是黑五类或反革命等等。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电视认罪的这个做法开始多了起来啊，现在用的这个越来越多。那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类似的那个电视认罪的做法，很难找到。我不了解北朝鲜怎么样，但是好像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18年6月发布的调研报告《剧本与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背后》指出，从2013年7月到2018年2月，媒体人、人权律师、非政府组织人员等中国公民、香港公民、外国公民在内的37人，共45例电视认罪者，其中包括高瑜、林荣基、瑞典公民、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林达。这份报告说，中国官方媒体，尤其是中国央视，不仅仅是被动的平台，更是中国警方制作、剪辑和播出这些电视认罪的积极合作者。保护卫士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电视认罪的做法，并敦促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压， 惩罚播出电视认罪视频的媒体。中国政协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2016年3月曾经表示，电视认罪不等于真的认罪，更不等于真的有罪。这种做法误导公众，迫使检察院要提起公诉，法院要做出有罪判决。他呼吁减少甚至取消犯罪嫌疑人的电视认罪的做法。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些有关的探讨。2019年是中国社会信用平台建设进入加速推进的一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受到普遍关注，被认为是压制异议、确保中国共产党绝对统治地位的方式。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有必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是呢，在中国，政府可以任意的调用公民的个人信息，这在西方国家是被严格禁止的。有关的详细探讨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这套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按照中国国务院的规划，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2020年投入运转，目前这套系统处在试运行阶段。据中国官方信用中国网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底，中国已经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1478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24万人次。中国全国各地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12万人次。除了不能搭火车、飞机之外，出现在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者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比如这些人不能被政府机关录用为公务员，不能买房，限制旅游等等。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评分依据来自各级信用评分平台，顶层平台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下面依次是信用服务机构信用分查询，这里边包括百度信用分、芝麻信用分和京东信用分等11个信用服务机构。地方信用分查询包括苏州的桂花分、宿迁的西楚分，以及电信运营商信用分，比如中国联通征信的沃信用分、中国移动的试金石信用分。中国的社会信用评分依据还来自中国社会上亿个监控摄像镜头，而且据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数据预测，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27.6亿个，也就是说，人均分摊2个监控摄像镜头。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被认为不仅仅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评分。北京律师李霄林曾经是古开来同案人张小军家人聘用的律师，他2月26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必要，使欠债的老赖受到惩罚，否则违约不收惩罚，社会交易成本会太高，不过信用系统也会有失误的时候。李律师2016年的一段经历被多家媒体引用，当时李霄林律师在离家近2000公里的地方准备买机票，当他出示身份证时，屏幕上的信息显示他被法院方面列入了黑名单。李律师说，2015年他经手的一个案子在法院败诉，法官命令他做出道歉，而他也执行了法官的这道命令，可是法官认为他的道歉不诚恳，因此办案地一名法官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将他列入失信名单，后来经过律协出面协调，李律师的名字才被从黑名单上删除。另据多家媒体报道，曾经实名举报中共高层腐败现象的中国媒体记者刘虎被禁止买机票、高铁票，不得离开他的家乡重庆。 2017年5月，刘虎预订机票的时候才发现他被信用系统追踪，受到航空公司的阻止。刘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他是因言论犯罪而在社会评分系统当中丢分的，因为跟政治相关的原因被列入黑名单。中国独立时评人士朱欣欣2月26号对美国之音表示，既然是社会信用制度，就不应该跟社会政治挂钩。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需要不断的完善，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目的。有一种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的权力过大。李肖林律师举例说，美国的信用平台由不同的信息渠道汇集个人的信用数据，有些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只能由律师、会计师等人调阅，政府绝对不能接触到这些个人的隐私信息。而中国确实政府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所有信息，在中国政府的眼里，所有人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隐私。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中央政府罕见的以公函的方式要求香港特首提交报告，说明禁止香港民主党运作的情况。支持香港独立的人士对此作出反应。与此同时呢，港府再次表示一国两制和独立司法原则不能妥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中央政府2月26日以国务院公函的方式要求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交就依法禁止香港民主党运作等有关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这份公函同时表示，北京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主党的运作。资料显示，香港民主党主张香港独立，因此被香港政府取缔。该党成立于2016年，主张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独立主权国家香港共和国。2018年9月24日，特区政府以勘宪的方式禁止其运作。该党为此提出上诉，不过2019年2月21日，上诉已经被驳回。2月26日，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取缔民主党。民主党继续运作就是违法，任何人参与相关活动就会触犯法律。被取缔的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的电话星期三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香港民族阵线的发言人梁素恒对美国之音说，
整个事情到现在民主党他们可能会到法院那里面去做一些法律的程序，然后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在用这种公函的方式，第一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从前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北京政府他们会用公函这个形式跟香港政府在沟通啊，因为本来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嘛。那香港发生的事，你香港政府自己搞定了。所以多大的事情，其实香港政府也没有什么报告啊、公函啊哪一种东西。但现在这一次有。
至于北京以公函方式要求特首提交报告的目的，梁颂恒表示，
然后用意我看是给法庭压力啊，就是告诉法庭哦，这个就是北京政府的意思，哪里跟不跟？不跟我就再做下一步的行动，这样子，这种政治跟给法庭压力的意思很明显。
梁颂恒说，香港政府在整个民主党事件过程当中，一开始其实就很过分，不过他表示，
很难说这个是说一国两制框架下边香港政府的意思，很明显的是中国单方面的意思，那香港政府都是给他执行而已。
梁颂恒说，港府保安局援引所谓社团条例取缔民主党，而条例针对的是黑社会帮派组织，并不适用于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团体。与此同时，继星期二特首林郑月娥表态取缔民主党的事情已经完成，看不到影响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之后，星期三下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新财年预算记者会上说，
但是我们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法治，对我们来讲，香港的成功是赖以这一切作为基石，我们永远都不会妥协的。
北京公函事件引发舆论关注，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三头版标题中央公函治港，此举为启动基本法48条开先例。该报还说，北京对付港独，即使有关做法会危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信心，也在所不惜。明报星期三援引美国驻港总领事谭伟康的话说，下一份美国国会的香港报告预料将更加严厉，因为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经被削弱。报告同时援引建制派政党工联党的黄国健的话说，民主党问题涉及国家安全，不是单纯的特区政府内政，中央要求港府提交报告并无问题。天津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小兵说，中央政府的做法有法可依，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辖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雄市长韩国瑜是目前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他参与下届总统选举，将会获得最高的支持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显示，如果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民进党，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以及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三人投入2020总统大选，结果 34.4% 支持韩国瑜， 29.6% 支持柯文哲，至于蔡英文的支持度则是 28.2%。 调查还指出，韩国瑜是目前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54.4%的民众表示对其有好感，高于柯文哲的49.3%以及蔡英文的32.8%。不过，支持韩国瑜参选下一届总统的则只有29%，不支持的高达64%，不支持的人比支持的人多出了3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教授表示，韩国瑜是一个高人气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刚当选高雄市长，大多数台湾人不认为刚当选一个公职立刻跳出来去选另外一个更高的公职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这是台湾的政治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所以不是说谁人气高谁就有可能跳出来选总统啊，或者是也会得到同样的支持，未必如此。
袁云龙教授还说，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已经做过一任市长，出来参选总统的几率则比韩国瑜高出许多。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三举办一场名为2020台湾总统大选初探的最新民调发布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蔡英文总统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将会争取连任下届总统，随后在总统府内与媒体谈话，再次正式对外宣布参选2020台湾总统。这份民调显示，39.6%的人支持蔡英文总统竞选连任，但是也有51.3%的人表示不支持。调查还说，台湾总统蔡英文目前的声望仍然在低档徘徊，33.4%赞成蔡英文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不赞成的则是52.2%。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认为，蔡英文宣布参选之后，民进党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支持声音。如果接下来三月份立委补选失利的话， 蔡英文将很可能被民进党抛弃。至于在野党国民党方面，除了已经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现任主席吴敦义也都动作频频，积极备战。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指出，明年总统大选如果是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在两人竞争的情况下，37.9%支持蔡英文，46.5%支持朱立伦。丁廷宇认为，目前国民党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应该都无法选赢柯文哲，国民党如果要赢得下届总统选举，只能靠韩国瑜了。如果国民党不让韩国瑜出马竞选，党内将可能出现分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的年度汉光军事演习的规划已经公布了，将要继续动员社会人力和物力，推动军民联合演习。军事专家认为，在当前的台海局势之下，美国派兵或者是装备直接来参与台湾的军演可能性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宣布，2019年度的汉光35号演习将于4月22至26日实施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并在5月27至31日执行实兵演习。今年的军演会在去年汉光34号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和整合军民联合演习，主要体现在机场跑滑道抢修、探案阻绝作业以及民间通信能量的运用上。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平战结合的形式效果不错。
我觉得不只是去年啊，其实这三四年他非常强调一个，就是平战结合，也就是运用民间的一些资源，在战时的时候支援军方的一些运作，比如利用这个渔船，或者利用一些民航机，或者利用一些民间的造船修船厂，或者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企业，在战时的时候就支援那军方的像运输啊、运兵啊，或者修船修车等等。然后我讲他觉得效果还不错，那有必要在这个陆续在今年或者往后的汉光演习，在这个部分还会进行强化。
国防部作技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叶国辉少将说，本次军演会使用国道彰化花坛路段进行战备跑道起降的实兵演习。
所以说我们考量的因素就是要维持这几个战备跑道能够在战时的时候可以运用。
从去年开始，军演开始拓展与民间通讯的合作，例如中华电信的基地。
那么，现在我们在今年再做进一步考量的，就是因为固定的通信站台是很容易受摧毁，但是中华电信的所有的基地，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因为我们去跟中华电信讨论过以后，中华电信它是一个蜂巢式的结构，它不容易受到暂时的一些破坏。
去年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中提到，国防部长应推动美国与台湾进行实战训练和军事演习的机会。至于美国是否会参与今年的汉光演习，国防部表示这属于机密，不予透露。亚太防务杂志的郑继文则认为，在当前的区域局势下，美方比较可能和往年一样派遣观摩团来台，为台湾军方提供专业的意见，但不会派兵或是装备直接参与。
美台双方的合作其实它已经有好几年的这个历史，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已经有一定的机制存在。至于说授权法所谓邀请台湾军方参加美军的演习，或者美军派员或者设备或装备来台湾参加演习，我认为就目前的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来讲，那目前要这个实际落实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难度，特别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那还是限制了这个样的一个这个国会的建议，那在短时间落实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针对台海两岸是不是应该签署和平协议，这个议题呢持续在台湾政坛发烧。台湾有学者认为，民进党强力阻挡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最主要呢还是选举的考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表示，蔡英文政府强力阻挡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主要就是以选举为考量。
国民党这一次呢，很可能会有一个对于两岸关系有前瞻性的做法出现，可能会对于呢民进党的选情越来越不利，所以焦虑，那就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就这样子的一种呢思维方式。
庞建国教授还说，民进党显然是拿台湾老百姓的福祉做赌注，刻意挑起两岸之间的矛盾，升高敌意，制造紧张情绪，激起民众反感中国大陆，进而让独派势力得利。台湾竞争力论坛及新时代智库星期二举行一场名为《全民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议》记者会，出席学者认为，两岸和平协议有其迫切性及必要性。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如果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对岸洽签两岸和平协议。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台湾社会不会接受任何会消灭或伤害国家主权，或是消灭台湾民主的任何政治协议。蔡英文强调，在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在强推一国两制框架的情况下，没有所谓的对等谈判，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民进党政府随后宣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将是立法院本会期的优先法案，明定两岸任何的政治协议都必须经过公投的程序。一般认为，此举将大幅增加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难度。新时代智库发起人庄其明教授表示，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因应国家统一的需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明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包括我们现在的领土还包括大陆啊。所以在这种既有的宪法的规范之下，除非民主进步党你改变宪法，我们现在的宪法就是一中啊。
庄其明教授还指出，美国已经表态不支持台独公投，并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并鼓励两岸透过和平方式解决歧见。庄其明教授还谈到，民进党认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就是走向统一。事实上，两岸目前就是一国两制，也就是一个中国，分别由两个政府治理。至于未来是否迈向统一，双方同意什么样的制度，也都可以经由和平协议来讨论。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北京对台政策就是统一，签署和平协议就是统一协议。他甚至警告，擅自和对岸签署协议的人士将会吃牢饭，
情节严重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劝他不要以身试法，中华民国还是有法律的。
台湾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各党派将陆续推出总统参选人，可以预期竞争的过程将非常激烈，两岸议题也势必成为选战的主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通过武器交易和安全合作等方式寻求扩大在老挝的影响力。俄罗斯最近向老挝提供了包括坦克和战机在内的新式武器装备，老挝也成为越南、缅甸之后另一个俄罗斯积极扩大影响的中国东南亚邻国。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人成功帮助老挝的一个农村排除了爆炸装置。俄罗斯去年10月向老挝派出了一批防爆专家，帮助当地拆除越南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航空炸弹等各种爆炸装置。越战遗留的大量未爆炸的炸弹一直严重困扰老挝居民的生活。除了派遣防爆专家外，俄罗斯也在为老挝提供相关的装备，同时为老挝军方培训防爆专业人员。 帮助老挝拆除炸弹，警示俄罗斯试图重返这个东南亚国家，企图在这个中国邻国扩大影响力的努力的一部分。经济力量不如中国的俄罗斯，通常依靠安全合作和军火交易等方式扩大它在中国周边邻国的影响。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月下旬在首都万象所举行的老挝建军节7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上，老挝首次展示的一批由俄罗斯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包括升级版的 T-72 坦克和装甲战车等。此外，俄罗斯国防部最近还特别在万象开设了办事处，以便进一步协调和推动两国军方合作和军火交易。老挝的邻国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和中国。越南长期是老挝的主要盟友，俄罗斯和老挝都未表示双方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主要针对目标。俄罗斯军方说，提供新式武器可以帮助老挝提高军队战力，特别能帮助老挝抵御外来的威胁和捍卫国家主权。圣彼得堡的一家坦克改装工厂去年年末向老挝提供了一批 T-72B1 型主战坦克，这批坦克经过海路运抵越南的港口后，再由陆路被运抵老挝。老挝和俄罗斯在2017年还签署了金额达3亿美元，俄罗斯向老挝提供10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的合同。这笔交易还包括俄罗斯为老挝培训人员，提供地面后勤和保障，以及维修服务，以及机载武器和弹药等。第一批4架雅克130战斗机已经在一月初用伊尔76运输机从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的飞机工厂运抵老挝。俄罗斯工程师组装测试完毕后，这4架雅克130战斗机随后参加了上个月的老挝建军节70周年阅兵活动。老挝也成为孟加拉和缅甸之后第三个装备这种俄制战斗教练机的东南亚国家。冷战年代，苏联与老挝共产党的关系非常密切。曾经在老挝服役过已经退役的俄罗斯前高级官员表示，当时苏联派驻老挝的军事顾问人数能够达数千人。俄罗斯学者罗克申说，很多老挝军人都曾在苏联学习受训，老挝军方熟悉俄制武器装备，当老挝军队的武器系统换装或是改造升级时，他们自然寻求俄罗斯提供帮助。罗克申说，双方都没有忘记过去的密切关系。他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老挝的交往急剧减少，现在双方的贸易规模也非常小，所以两国合作的潜力非常大，有许多议题都可以讨论。如果俄罗斯与老挝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利。老挝总理和外长在2016年和2017年都曾访问了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018年也访问了万象。老挝国防部长当时把双方的合作称为兄弟关系。老挝还决定把军队中库存的30辆 T-34 坦克免费赠送给俄罗斯。苏联红军20大战中曾经广泛使用 T-34 坦克，苏联也在战后向许多国家提供过这种坦克。曾经装备老挝军队的这批由前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 T-34 坦克一月已经被从越南运抵到俄罗斯的远东港口。俄罗斯的博物馆、一些城市的二战胜利日阅兵活动以及拍摄二战题材的电影时都计划使用这批坦克。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执之际，俄罗斯也在不断加强与东盟各国的联系。老挝不是唯一一个俄罗斯试图重新恢复昔日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俄罗斯目前正大力武装越南，也同样向越南提供了几十辆 T-90 型主战坦克。此外，俄罗斯还向另外一个中国的邻国缅甸提供了自走炮、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俄罗斯近些年来特别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待会见。